大家好，这里是小 K。 视频里面的这个小孩相信很多人都见过，就连马云本人看到这些照片后，他自己都调侃说还以为是家人把他小时候的照片传到了网络上。实际上这个小孩叫范小琴，跟马云没有任何关系，可就是因为他的长相使得他在网络上爆红，同时他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准确的说是像过山车一样的变化。2021年1月初，小马云突然被送回了家乡，带走他的刘姓老板和他解除了合同，这一切都非常的意外。自从2015年走红网络开始，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小马云实现了命运的逆袭，从一个极其贫困家庭的孩子，单单凭着长相，坐上了豪车，住进了豪宅，有专门的保姆24小时贴身照顾，被一群人当大爷一样供起来，还有几百上千万的粉丝关注着，去到哪都聚焦在众人的目光之下，风头不比一些明星差。事情的反转出乎了大部分人的预料，但是如果往深的方面去想，这一切似乎又符合逻辑。时间回到2015年，一个很像马云的小孩图片开始在网络上流传，因为确实长得太像，很多人都觉得是 P 出来的图片，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后来随着更多的图片在网络上流传，人们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跟马云这么的相似。最初上传图片的人是范小琴的表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说仅仅是因为觉得表弟跟马云很像，抱着猎奇的心态把图片传到了网络上。但是几年后他自己也承认，当初发照片的时候也并不是无心插柳，他就是故意的把图片放到网络上，希望能引起本尊的注意，借此引起关注，可能会改善表弟一家的生活条件。初期的时候确实在网络上引起了一波的骚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马云逐渐被互联网海量的信息给淹没，一直到了2016年，有网友在微博上公布了范小琴的家庭状况。他的父亲因为年轻的时候被毒蛇咬伤而不得不截肢，母亲患有小儿麻痹症，而且一只眼睛因为意外被牛角戳瞎，奶奶患有老年痴呆症。他还有一个哥哥叫范小勇，一家五口全靠残疾的父亲干农活来维持，他们在村里面算是最贫穷的家庭之一。范小琴和哥哥从小就没有人看管，是村民眼中又脏又皮的小孩子，都离他们家远远的。两个长相高度相似的人，一个极度贫困，一个拥有过万亿的身家，也许就是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经过媒体和舆论的发酵后，范小琴这次是彻底的火，火到什么程度？以前吧，他们的村子一天也来不了一辆车，现在每天就好几十辆车直接向范小琴的家里开过去，甚至连村里面的路都被压坏。在这些人当中，有了解情况的政府工作人员，有捐款捐物的爱心人士，有蹭热点搞直播的网红，有想和范小琴合作的商家，有闻风而动的记者媒体，还有纯粹出于猎奇心理的好事者。但是当时七岁的范小琴并不配合这些人，他甚至都无法跟这些人正常的对话。有人想请范小琴做代言，有人想买下他的头像做商标，更有网红公司想请他做直播，还声称一年赚几千万不是问题。2017年，范小琴被一个自称催眠大师的刘长江带到了河北石家庄读书，对方口头承诺会好好的培育范小琴。当时很多人都提出要带走范小琴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可是范家为什么选择了刘长江？很大的程度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位催眠大师承诺会供范小琴读完大学，哪怕范小琴考不上大学，也会让他到公司有工作，有口饭吃。范家虽然贫穷，但是范父很重视教育，对方的承诺刚好切中了要害，当然只是口头承诺。接下来刘长江安排了人将范家装修了一遍，家具也相应的置换了一遍。按照刘长江的承诺， 范小琴应该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到学习上，可是在接下来的3年多时间里，范小琴频繁地在社交平台露面，包括直播带货、走秀、做代言、上综艺，甚至拍电影，经常跟学校请假。根据一些信息的查询可以发现，刘长江以小马总的名字新注册了2家公司，其中一家的法人还是范小琴的父亲，但是股份只占2%，每年能分红3000元左右。同时还用他自己公司的名义大量注册了小马总的商标，光抖音号就注册了4个，专门用来记录范小琴的日常生活。刘长江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催眠师，而且还是号称世界第一华人催眠大师。他创立的催眠培训课程宣称有提高免疫力、放松净化心灵、减肥丰松美容、提高男性动力、培养超级记忆力等神奇的疗效。在范小琴离界的这几年时间，刘长江每年会给范家几千到10000元。范小琴除了过年在家住10来天的时间，其余的时间都在外地。刘长江为范小琴设定的主场还是在互联网上，在抖音和快手上都有专门的运营团队在运作账号，他生活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在视频中。他甚至在直播卖起了货，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关注和点赞。在媒体的不断炒作下，范小琴的出场费竟然达到了6位数。后面当他们结束了合同，把范小琴送回了老家的时候，他的行李就只有几件衣服。从2019年12月开始，范小琴就开始频繁地向在读的学校请假。2020年初期，大家发现了一个问题，范小琴离家也有好几年时间，但是身高和智力似乎没有明显的变化。这个时候公众开始怀疑刘长江的团队给范小琴注射了抑制生长的激素。在这个问题上，刘长江的团队澄清并公布医院的检测单，原来范小琴患有矮小症，也就是身高不能正常的生长。同时他的保姆王云辉也回应公众的疑惑，说在接手照顾范小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智力存在问题，10岁的小孩子不知道自己几岁，也不知道1+1=几。他们早就知道范小琴的智力有问题，可是他们并没有去想要不要去医院治疗，要不要通知范小琴的父母，或者要不要让他早点回学校读书。他只是一个工具。2021年1月20号，范小琴被送回了延辉村，刘长江和他解除了合作合同。至于什么原因他们解除了合同，我们不得而知。回到村里面的范小琴，除了胖点和会说点普通话，其他的事物也没什么变化，每天就只会唱阿里巴巴，还养成了见人就要钱的习惯。有人拿着100元问他这是多少钱，他一会说是5块，一会说是6块。经过专业的机构鉴定，范小琴属于智力2级残疾，他的哥哥范小勇是智力3级残疾。对着镜头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大家好，我是小马云，我爱你们。范小琴最终还是沦为网红经济时代的工具人，一旦商业热度和流量被榨干后，范小琴还是原来的范小琴，一切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范小琴又回到了走红前的样子，穿着沾满油迹的衣服到处跑，也收不到刘老板寄回来的生活费。唯一感到庆幸的是，范小琴回到村子以后，还有各路的网红公司说要签约他，都被他的父亲果断拒绝。或许经历过这些，范杰认清了现实，网红并不是一个10岁孩童应该走的路，把范小琴留在身边至少能教育的好点。虽然很多人批评他的父亲唯利是图，但是在一个如此贫困和不幸的家庭，如果说小孩子有机会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和生活，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他父亲当初的决定其实不难理解。当地的政府部门在事件曝光后也给予了很多的帮助，也为他们办理了低保和伤残补助，还有很多热心的社会人士的帮忙，希望他们的生活回归正轨后也会越来越好。 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感谢你的观看和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